弟兄姐妹们，昨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共读主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我翻到以后呢，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的，请弟兄们姐妹们念双数节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也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疑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是要被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被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求神的话语常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请到郑昌国牧师到我们中间来证道。他今天证道的内容主题是神迹智慧定十字架的基督。把时间交给郑牧师。
多谢诸位特别为我预备这个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新的一年第一次看见大家，我希望这个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够与主同行，这个像圣经里那个与主同行的人一样啊。今天我们刚才读了路加福音，我请大家再注意看一下好吗？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最后两节，三十一节末了的地方提到，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个人是谁？三十二节末了也有类似的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两句话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所说的。他说看哪、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话非常重要。当时听他讲话的人并不明白，当他们讲到所罗门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一位智慧的君王，一定明白。我们在座的人常读圣经也都明白。可是主耶稣说，最重要的不是看所罗门，乃是看那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到底是谁。你们都知道是谁，当时听耶稣讲话的人可能并不明白，他们只知道所罗门，他们也知道另外一位先知名叫约拿。主耶稣提到约拿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联想到在约拿的身上曾经发生过神迹， 那一次在大海中，他被一条大鱼吞下去，经过三天三夜，又从大鱼的肚子中被吐出来。这是个很重要的神迹。可是主耶稣的重点不是在约拿的神迹，主耶稣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些听话的人知不知道那一位是谁呢？假如他们知道，他们一定不会那样子去对待他的。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想要听神的话，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崇拜神。我们来崇拜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来看什么人比所罗门、约拿更大的，没有疑问的。正如诸位刚才所回答的啊，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更大的一位。可是当时的人并不知道，所以他们崇拜所罗门的智慧，追求约拿的神迹，却把耶稣基督，就是比所罗门、约拿更大的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看第二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请翻到第一章。22节，哥林多前书一章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段经文，保罗把他心中的痛苦啊讲出来。保罗心中有什么痛苦呢？保罗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传道人，他是犹太人，可是神呢却给他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谓外邦人，就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在他写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忠于职分的人。他时常离开了自己家人和同胞，到一些跟他素不相识的人当中去，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知道神设立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忠于他的职分。可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他身为一个犹太人，神的选民，耶稣基督就认识肉身来说也是由从犹太人出来的，可是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在写罗马书的时候，都曾经流露出他那种内心的痛苦。他说，为了他的骨肉之亲 同胞骨肉，甚至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他多么盼望他的同胞都信主，可是他们不要耶稣。而外邦人、希利尼人怎么样呢？他们也不要耶稣。保罗是一个向他们传福音的使徒，他心中一定非常难过。他对这两种人都有负担，可是他们都拒绝福音。刚才读的经文说，犹太人所渴望的是神迹，希利尼人追求的是智慧，而保罗要给他们的呢，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在这里看见三件：神迹、智慧、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神迹好不好？当然好。智慧好不好？没有人会说愚拙比智慧好。可是为什么保罗不传神迹与智慧，却是要单单的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呢？这是我们要思想要明白的。第一，我们首先来看神迹。我们先来思想有关神迹的问题。圣经中记载很多神迹，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很多。什么人看神迹看得最多呢？我想是犹太人。出埃及记中记载，在旷野四十年间，神迹奇事天天随着他们，他们的食物就是一个神迹，每日有玛拿吃，他们的水所喝的水也是个神迹，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他们在四十年当中到哪里去买一块布来做衣服呢？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这也是个神迹。他们到哪里去买一双鞋来穿呢？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也是一个神迹。他们出红海更是个神迹，他们看见太多的神迹了。那一个时代的人过去了，神迹还是让后一个时代的人看见。他们过约旦河就是个很大的神迹，攻打耶利哥城也是个很明显的神迹。后来主耶稣降世了，假如我们计算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好几十个。而且约翰福音的末了讲到，主耶稣所行的事若是都记载下来，没有地方容得下。那意思就是说还有好多好多的神迹没有记载。耶稣的身上有圣灵的能力，他能够行神迹。关于神迹这件事，成为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的一大难处。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很喜欢读圣经，可是他们喜欢圣经中的一部分，他们喜欢登山宝训、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可是一读到神迹他们就不肯接受。因为神迹啊太玄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怎么还能够接受那些东西呢？ 尤其是当一个人书读的多一点的时候，他想到神迹就觉得可笑。但是很奇怪，有一些人他不相信神迹，可是他喜欢读圣经，他也相信圣经中讲的是一位神，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不是吗？他们愿意相信的神是一位不会行神迹的神。假如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位神是不能行神迹的，你会相信他是神吗？我不相信。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若是他从来没有行过神迹，怎么证明他是神呢？感谢神，这个并不是我的一个困难。当我读圣经发现神迹的时候，我就低头敬拜神。我知道他跟你我都不一样。我以前很喜欢唱诗歌，为什么说以前呢？因为现在好像我没有像以前那么喜欢。我觉得我应该多唱诗歌，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敬拜神唱诗歌很享受。可是我现在唱诗没有像以前唱的那么多了。我祷告，我说神啊，帮助我能够多唱诗。我的名字叫郑昌国，有人说郑唱歌。我年轻的时候，走到哪里别人就听见我在唱歌啊。我很喜欢一首英文的诗歌，刚才我们是班唱的英文的诗歌，很好。这个英文的诗歌呢，叫做 Somebody Bigger Than You and I。 有一位比你和我都大一点。我今天有点大胆呢，我来试试看唱这个诗歌给你们听，好不好？Who made the mountain? Who made the trees? Who makes the rivers flow to the sea? Who sends a rain when the earth is dry? Somebody bigger than you and I. 我的英文不太好，不晓得你听不听得懂我唱什么。Who made the mountain? 谁创造了山啊 ？Who made the tree? 谁创造了树 ？Who made the mountain? Who made the trees? Who makes the rivers flow to the sea? Who sends a rain when the earth is dry? Somebody bigger than you and I.Who makes the flowers bloom in the spring? Who writes the songs for the robins to sing? Who hunts the moon in the starry sky? Somebody bigger than you and I. 下面我就不会唱了。这是我很喜欢唱的诗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有一位比你和我都大一点。当我们看见山，看见树，看见河流，看见月亮悬挂在那么多星斗的空中，春天的花啊，鸟会唱歌，天旱的时候是谁把雨降在地上？ Somebody is bigger than you and I。一朵小小的花，一个小鸡从蛋里面孵出来，我们就会想到有一位他比你我都大。假如神耶稣基督是和你我一样大，你何必要信他呢？假如圣经中没有神迹， 我们就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中的神迹，弟兄姐妹啊，我们相信它是十分可信的。有些好心的人，他想要帮助人接受圣经中的神迹，他要帮助解释那些神迹，也许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们存着一颗爱人的心，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举一个小例子，当以色列人从旷野要进到迦南地去的时候，要经过一条约旦河，在河水泛滥的时候要过约旦河是很难的。圣经上记载他们没有桥，当然没有桥，也没有船，当然更不可能什么空运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都过去了，大人孩子老先生老太太都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就研究这个问题，就把他的研究报告告诉别人。他说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上游旁边呢有一座高大的山，那座山呢也不早也不晚，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倒下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解释啊？我再讲下去啊。这个山倒下来以后呢，就把约旦河堵塞住了，因此上游的水就停止，就流不下来了，所以下游的水自然就干了，所以他们就这么走过去了。这是用人的想法来分析神迹。我没有意思说一座高大的山不会倒下来，一堆土不会把水塞住，但是假如单单是发生了一个地震，山倒了，土塌了，把水堵住了，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约旦河的河床不是用水泥铺的，挡住了上游，下游马上就干了。圣经上怎么记载呢？以色列人都是走干地，干地过约旦河。想想看，一条成年累月川流不息的河道，没有理由相信它的河床在上面一堵住的时候下面立刻就干了，起码有很多的淤泥堵塞在河床上吧，这是合理的推想。就算上游被山堵住了，河床还有淤泥，他们怎么可能走干地过河呢？而圣经上明明的记载他们是走干地过去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件明显的神迹。神迹，这神所做的特别的事，神能够使一件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大家相信这件事吗？神能够让一件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我们不能够用普通的方法来解释圣经中的神迹。我不过是举一个例子，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还有好多的对圣经的一些解释，我想其实都是大可不必的。 C.H. Spurgeon 斯布珍先生，他是英国著名的传道人， 我很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说 defend the Bible 啊，你要为圣经辩护吗？ defend the Bible I would as soon defend a lion unchain it and it will defend itself。 这句话多么好啊，他说你要为圣经辩护吗？就好像你要保护一条狮子，你不必保护狮子，你只要把它放开来，它就会自己保护自己。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相信神迹是千真万确的，可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为什么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讲神迹呢？因为神迹只能满足人的好奇心。以色列人看见了这么多的神迹，可是他们的始终心里面始终不满足，他们还来到保罗的面前求他行一个神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人到他面前来，主啊，你行一个神迹让我们看一看。有一次主耶稣才行过一个神迹，居然立刻有人要求他再行一个神迹。这就是神迹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的一个充分的证明。因此保罗他不传神迹，但并不是没有神迹，即使今天还是有很多的神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一些神医的布道会啊？我曾经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些的聚会啊，有一些传道人，他们能够行神迹。一个不信的人，一个非基督徒，好奇，他要去看神迹，还可以原谅。假如一个基督徒，像你像我一样，一个基督徒，还存着好奇的心要去看神迹，可能神就要责备他。一个人看见一个小儿麻痹症的人跑到讲台上把拐杖丢掉走下去，那看见的人自认，哎呀，我真是有福气啊，我今天看见神迹了。另外有一个瞎眼的人，哎，他真是看见了，我在祷告他看见了。在旁边看热闹的人说，我也很有福气，我看见神迹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却说，那没有看见而信的是有福的。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在进行，我心里面也是好奇，我想要去看。后来神责备我，你这个基督徒啊，你这个说你相信耶稣，相信圣经，相信神迹的人，你还要想去看呢、啊？我后来就不敢去。我很尊敬那些神的仆人，圣经里面讲到有些人他也真是能够行神迹，可是我们不要存着一个好奇的不信的心要去看神迹。保罗传道他不是没有神迹，但是他不高举神迹。假如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弟兄姐妹想想看，假如主耶稣到世界上来单单行了几个神迹就走了，我们得救的盼望在哪里呢？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神迹。其次让我讲到智慧。为什么希利尼人要求智慧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非常聪明的人，古代的一些大思想家、哲学家都是希利尼人、希腊人，非常注重学识的探讨。他们 不和犹太人一样，犹太人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而希利尼人呢，是一些比较理智的，是有学问的，在我们 UCLA、USC 这一带地方，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追求智慧，盼望做一个理想中至美至善的人。提到智慧，我们就会联想到所罗门，他是一位大有智慧的君王。圣经中记载的所罗门是没有一个人可比的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向神求智慧，神就赐给他极大的智慧和一个广大的心，好像海沙一样不可测量。圣经上提到他的智慧这样说，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能够做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利巴嫩的香柏树以及墙上长的牛膝草，从最高大的树一直到墙头的小草，他都了解。这是令人觉得奇怪的事。他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似乎没有一样他不懂的。我在想，假如所罗门今天在世，可能还会得到很多名誉学位。他是一位道德家，在箴言中讲到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他是一位哲学家，讲到许多深奥的哲理。此外，他又是文学家，又是音乐家，又是动物学家，又是植物学家。他的 title 很多，他的学识是非常非常的广泛而且精深的。因此我们提到智慧就会想到所罗门。当时天下的君王都要去看所罗门，他们盼望能够亲耳听他讲几句话就满足了，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有那么大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是多方面的，在圣经里面有2卷书都是他写的。这2本书啊，一本是传道书，讲到一种的智慧，另外的一本呢是雅歌，讲到另一种的智慧。假如我们看传道书，我们就知道所罗门所讲的智慧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智慧，是要想办法怎么样能够满足自己的这种的智慧。哦，他富甲天下，他想办什么都可以，于是他想出很多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盖最漂亮的宫殿，非常美丽的花园，找了许多歌唱的男女，他有很多很多好吃的食物，他所用的器皿都是金子做的。想想看他的生活，他有俗世的智慧。可是呢，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发现，这一个这么会享受的人，他经历到这么多别人日夜所盼望要得到的东西，最后的结论他觉得是虚空的。在传道书里面有31次提到这个字，这个词虚空。我们再来思想所罗门所写的另外的一卷书雅歌，你会发现雅歌中的气氛和传道书完全不同。雅歌也是讲到智慧，是讲到另一种的智慧， 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是一种属灵的智慧。传道书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想办法满足自己，所得到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而雅歌呢，勉励我们要寻求神，要爱神，要追求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在雅歌里面，你找不到那些消极的气氛、灰色的颜色，乃是非常的满足。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假如你一直想要满足自己，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可是假如你把神当作你的目标，你想要先满足神，奇妙的很，满足了神以后，你自己就得到满足，很自然的就得到了满足。希利尼人所追求的智慧不是雅各中的智慧，乃是传道书中的智慧。他们是以人为中心的，正如今天很多追求学问的人一样，他们不要神，他们想要满足自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罗不讲智慧。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啊，他不是没有智慧啊，他是一个大有学识才干的人，可是他不传智慧。保罗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为什么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呢？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人单单的有神迹、有智慧是不够的。我们人在神面前蒙恩，就是要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今日的世界，无论有多少人，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人分在这两大类的人中间。一种是追求宗教信仰的，要求神迹的；另外一种是无神的，以人自我为中心的，他们是要求智慧的。一类是有宗教狂热的人，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宗教的教徒都算在内，他们所追求的和犹太人一样是要神迹。所以有些人呢，把鞋子脱掉了在火炭上跑啊，有些人睡在满布钉子的床上啊，有些人走很远的路去登山拜佛啊，这都是要看神迹。另一类的人，他们不知道宗教，他们对宗教没有兴趣，他们以人为中心。你若向他们提到宗教，他们觉得可笑；若是提到神迹，更是不可以相信。这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和希利尼人是一样的，他们不要神，只要属地的智慧。今天你我基督徒就站在这两大群人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们？保罗给我们摆出一条非常明显的路。假如有人到保罗面前说，请你行一个神迹，然后我信耶稣，我想保罗不会特别为他行神迹，因为神迹只能够满足他那个好奇心。真正的能够救人的，保罗知道，那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现在讲第三点啊，在神迹智慧之后讲第三点，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今天的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应该有神迹，神与信他的人同在，信他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我们不需要到处去传神迹。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有属天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一般人所羡慕的，他们追求的是属地的智慧，他们只知道这种智慧，而最后这些东西并不能够满足他们。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尽管有些地方已经不再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了，只讲一些俗世的智慧，但是保罗并不是这样。保罗知道唯一能够救我们这个世界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从前有一个人，他到一个地方去带领一个特别的一连几天的聚会。有一天散会以后，有一个人来找他，态度非常恳切，请你到我家去坐坐，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跟你谈谈。他虽然有点疲倦啊，义不容辞，他就去了。他们走进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在桌子旁边就坐下来。传道人刚刚坐下来，那个邀请他的人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枪啊，一把手枪放在桌上。他对传道人说：“你别紧张，我没有意思要害你啊。今天晚上我要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昨天晚上我去听你讲道，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所讲的，你自己相不相信？你所讲的是真的吗？”传道人被他一问了，愣住了。他说：“我昨天讲了一个小时，我不晓得哪一句啊是你的重点啊。”那个人就对他说：“你是否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传道人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啊，就很诚实的对他说：“我相信这是真的。”那个人说：“你看桌子上这把手枪，我已经杀了几个人，政府还不知道，现在还剩下最后两颗子弹啊。假如我今天的问题得不到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呢，我就准备要自杀了。”你所讲的，你真的相信吗？是真的吗？传道人说：“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的话，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个人说：“我还要再问你，在我屋子的旁边左边有一个大的酒馆，我就是老板，我又骗很多的工人来喝酒，有人喝到倾家荡产，有的上吊，有些时候太太们抱着小孩子到我的店里来，拜托我，恳求我再不要卖酒给他们的丈夫吃了，因为家里面需要钱呢。可是我心里面一横，我想做生意还管得了这么多吗？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就像我这样一个赚钱不顾别人死活的人，耶稣还能够救我吗？”传道人说：“耶稣来世界上就是找罪人的，健康的人怎么需要医生呢？有病的人才需要救主啊。”那人又说：“我还有，在右边这里个大赌场也是我开的。当一个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我就请人把他们从这个屋房间带出来，进到那个房间，把他们剩下的钱全部都骗来。”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耶稣还能够救我吗？传道人就打开圣经跟他看，
他说这实在是圣经上的话，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个人说，还有，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我跑到一个大城市，我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小姐，我就花言巧语欺骗了她，娶了她。后来结婚以后回到我的家里，她知道我的底细以后，她的心都碎了，原来我是干这些行业的人。我们有一个女儿，虽然长得很美很大，现在也蛮大了，但是我并不爱她。有一年冬天在烤火的时候，我女儿跑到我面前来找我讲话，我也心里很烦呢、我就一巴掌把她打到火堆里去，一身都烧伤了。现在我回家的时候，她一看见我就躲起来。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基督还能够救我吗？那个传道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摇那个人的肩膀，他说，我遇见许多的人，但是还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虽然如此，但是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谦卑地向他认罪，信靠他，悔改。那天晚上那个人改变了，他真的相信了耶稣，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一条生路。耶稣的血洗净了他的罪，他得到重生了。他送走了那位传道先生以后，他独自一个人留在屋子里面，第二天早上才回家。当他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一身都是汗，那个样子非常狼狈不堪。当他回到家里，他太太正在哭。开门以后，不晓得这个先生昨天晚上又到哪里去放荡了。他流着眼泪对他的太太说，你的丈夫已经变成一个新人回来了，他跪在他的太太面前请他原谅他。他叫他的女儿，女儿吓得要命，他跑过去抱他的女儿，他说，耶稣救了你的爸爸。他一个手抱着太太，一个手抱着女儿，向他们认罪，说，昨天晚上我遇见耶稣了，我一个晚上没有回来，我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我就是在我的办公室，我把一切以前的那些事业都告一个段落了，所有的酒瓶，所有的赌具都被我打碎了烧了，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新人了。圣经上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罪，你相信不相信？你真的相信你有罪吗？当你看这个新闻，看这个社会，看我们周遭的人的时候，跟人接触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罪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吗？你怎么样想要摆脱罪？罪永远跟着你的旁边，好像你的影子一样，你没有办法把你自己从罪恶里救出来。一个多有力气的大力士，他也没有办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这个社会不好，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改良它呢？我们批评社会的时候，我们说社会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我们自己是这样这样吗？大禹治水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他的父亲是用治标的方法堵塞呀，结果水越来越高，问题更严重。大禹治水，他是用治本的方法，他是疏导，把水流出去，流到海里去，这是一个彻底解决水荒的问题。我想我们的社会已经够进步了，生活水准已经够提高了，这许多的法律规条，社会舆论的制裁，都是所谓的治标的方法，不能够彻底的改变一个人。 唯有耶稣基督的能力能够彻底的改变人。要看神迹的人，应当到那些信耶稣的人身上去看。假如我们今天必须要传神迹，我们就传耶稣基督改变了你，改变了我。那些要找智慧的人，到哪里去找智慧？要想一个方法登陆月球吗？要想一个方法让我的事业更发达吗？这些都很好，但是最根本的智慧就是要认识神，要敬畏神，要满足神，然后我们会得到自然的、真正的、最后的满足。奥古斯丁也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神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人，可是人的心得不着安息，一直到最后找到了你，安息在你的里面。这个世界上多少劳苦担重担的人，找不着安息，没有神。今天世界上有这两大群的人，我们就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看了很多的神迹还是饥饿，得着了智慧结论还是虚空的虚空。主耶稣当时所说的话就没有人明白，他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所代表的就是智慧，他在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面前就失去了光彩了。约拿的神迹，若是把他和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比一比，他就黯然失色了。我们今天要传扬给别人的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如保罗一样，他不是没有神迹，但是他不高举神迹，他乃是高举行神迹的耶稣基督。他不是没有智慧，但是他不崇拜智慧，他乃是崇拜智慧的源头，主耶稣基督。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我们就作为结束。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好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保罗，虽然他大有学问，可是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他钉十字架，只有一位，只有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兢，可是我们要忠心的告诉别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别的，这是教会最基本的最忠心的信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盼望能够盖教堂啊，我们也盼望能够传福音。求神恩待你们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带领很多的人归向神。谢谢。